昨天我讲了毛泽东和党内的同志除工作关系以外基本上没有来往，可是他和许多党外的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很频繁，而工作往来倒不多。毛泽东和张世钊书信往来不少，有一次毛泽东看完张世钊的来信，手指尖在桌子上轻轻敲了两下，转身对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张世钊送去。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张世钊的家里面。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我拎着两只鸡，主席送你两只鸡。张世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啊？我说很好。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呢？张世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就无法猜到。回来我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1955年，何香凝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站立着的虎，毛泽东把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史老，这只虎应该放东屋。”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在东屋。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带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带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喃喃一声，我很怀念。毛泽东长期的经常的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是抱了很大的奢望给他写信，有好几十封，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志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吴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依旧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地推荐，反而由累轻德，不知以为然否。毛泽东所作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师骄阳君师柳，就把他和杨开慧、柳直荀以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了出来。毛泽东和李淑一 从建国以后没断通信，关系深厚。可是李书一请毛泽东为他说句话，让他到北京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要分明。我跟随毛泽东15年，没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湖南农村有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的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的时候，毛泽东像孝子一样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倚靠着毛泽东，和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无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和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最能表现出普通人的一面。50年代初，毛泽东有一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那时候递交国书不像现在，递上就行了。那时候啊，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交，很隆重。隆重，自然礼仪就得多了。毛泽东接见之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慧已经上岁数了，光头，白须漂浮，面孔清癯，非常像电影《少林寺》里边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了。王慧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摁着毛泽东的头顶，侧着脸歪着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来，剃刀停在毛泽东的鬓发下沿，像是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着，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他才唰的一下运刀。毛泽东看一眼手表，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
王慧像一切上了岁数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的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还颤个不停，好半天才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仔细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吗？毛泽东开始烦躁，牵一牵屁股，却被王慧认真从头顶上摁住了。他仍然慢声细气地说，
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步你去就行了。
好不容易刮完了脸，毛泽东用手擦了擦额头，大概是出汗了，就抬起屁股想起身，又被王慧摁住了头。怎么不听话呢？啊，
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的。
毛泽东哭笑不得，哎呀，我要你快一点，沉住气啊，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慧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啪啪拍了两下，像拍孩子头那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全被这位老先生拍的是目瞪口呆。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是无可奈何的叹一口长气。王慧得脸似的，一边为毛泽东刮后脖子，一边絮絮叨叨的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再说了，这是我的手艺，替不好，人家会说王慧不行，王慧也不光彩嘛。”在我的印象中，王慧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把自己放在和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那么毛泽东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他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厉。毛岸英的故事就不说了，这里来谈一谈毛岸青。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二个儿子，长得很像父亲。杨开慧烈士牺牲以后，他小小年纪就吞进了生活的苦果，尝遍了流浪乞讨的辛酸，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毛泽东对岸青疼爱关心，知道他身体不好，不像对毛岸英要求那么严厉，并且经常亲自过问岸青的治疗情况。1957年，毛岸青在青岛治疗休养。8月上旬，毛泽东来到青岛，住在青岛交际处。他派我把毛岸青接来，父子俩悄悄的谈心。毛泽东过去和毛岸英谈话，主要是谈学习、谈政治、谈工作，跟岸青更多的是谈学习、生活和身体。毛泽东听说医院有一名女护士对毛岸青照顾很好，两个人有了一定的感情，就请警卫处派人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顺便看看毛岸青生活医疗的环境条件。警卫处派了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详细询问了毛岸青在医院里治疗休养的情况。回来以后，徐永福写了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材料，特意请卫士田云玉向徐永福转达谢意。毛泽东说：“你告诉小徐，材料写得很好，谢谢他，代我谢谢他。”毛泽东对两个女儿李敏和李娜也是继父疼爱之情，又保持严格的家教。李敏刚生下来的时候，邓颖超抱起孩子，深情的端详着，就是个小娇娇，于是他就有了娇娇这个动听的小名。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他取了个学名李敏。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德胜。论语里有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对古文很有研究的毛泽东为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敏和李讷。后来人们都习惯叫李娜，就从俗吧。他给他俩起这个名字 是寄托了自己的愿望。李敏和李娜自小就是跟随我们警卫战士吃大食堂，上学以后就在学校食堂吃饭，他们并没有随着父亲一道享受共产党主席的享受。考上大学以后，吃住就都在学校里，跟所有普通人家的子女一样，一个宿舍住六个或八个同学，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他们总是穿一身旧蓝布衣服，和大家一样上课，一样下乡参加劳动，一样走路，一样挤公共汽车。如果不加说明，没有谁会想到他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的情况，看过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就可以有个基本了解，我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主要讲讲李娜。大约是在1956年左右吧，毛泽东有一次散步的时候曾经问过我，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娜好呢？我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他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他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毛泽东摇了摇头，我看他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他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我说，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啊？他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毛泽东又摇头，你说的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他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他们定了个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他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说，主席，您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你为革命做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有意见，他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呐，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了。在毛泽东的子女当中，李娜相对来说吃苦不如她的哥哥姐姐多，但我始终认为她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吃苦多。我1947年到毛泽东身边，李娜才7岁，就跟我们这些当兵的一样行军，一样风餐露宿，一样的经受了飞机轰炸，听惯了子弹的啸叫，闻够了硝烟的辛辣。我至今记得那个小人儿，刚刚7岁的小姑娘，行军之余举着一个小搪瓷碗，和众多战士们一样排队从大铁锅里分到一份黑豆，一声不响的蹲到墙根，用小手捏出咸水煮过的黑豆，放在嘴里嚼着嚼着。他和大人们一样胀肚，没完没了的放屁，那双天真烂漫的大眼睛里对于放屁流出一丝羞涩，却从来不曾叫过苦。是他在戎马孔总的战争生活的间隙里，用那可爱的童音唱出京剧，给我们带来休息和欢乐。毛泽东对这个小女儿格外疼爱，我记不得有多少次了，毛泽东紧张工作之余抱着李娜，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李娜呢， 李娜就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喊：“爸爸，我的小爸爸，乖爸爸。”然而，就是这样亲的父女之情，毛泽东却不许女儿跟自己一道吃小灶。建国以后，毛泽东身为共产党主席和人民共和国主席，阿姨理所当然地提出要求：“主席，让李娜跟你们一道吃饭吧。”毛泽东断然地做了一个手势：“不要跟我，还是跟你，你带他一起吃大食堂吧。”毛泽东对自己的子女，除了严格要求以外，从不搞特殊化。有人对我讲：“你能说说毛泽东的幽默吗？”哈哈，还可以。在我接触的领袖人物当中啊，毛泽东是比较有幽默感的人。这种幽默在不同场合和形式下有不同的表现。从这一点看，银幕上的毛泽东就缺少了有血有肉的性格。银幕上的毛泽东有时候也说几句幽默话，但是举止、音容和生活里的毛泽东总是有一些貌合神离。就比如走路吧，毛泽东并非总是庄严或者稳重，他非常喜欢晃肩、扭腰、手舞足蹈，全身活动着走路，很有些像公园里边某些活动着的老人。你想啊，他办公常常一坐十几个小时，全身发僵，走路的时候还不想活动一下全身吗？每当他从卧室出来去颐年殿参加会议的时候，短短一段路也要晃肩扭腰、手舞足蹈的走路，一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才改成庄严或稳健的步子。当他手舞足蹈的时候，还要有声有色的呼吸，并且朝跟随的卫士递个眼色，那是无声的幽默，意思是发愣干什么，我也是人呢。毛泽东的幽默很能够反映出他的优秀品格。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常常有幽默之举，不但表现出一个领袖人物从容镇定，每逢大事有静气，而且也能反映出他那高超的洞察力，因而以自己的信心鼓起全军的士气。转战陕北的时候，从小河村出来，走到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向导迷了路，大雨倾盆，五六万敌人就在山下的沟里运动，时时响起零落的枪声。同志们又饿又冷又紧张，紧紧靠拢到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忽然笑了一声：“嘿嘿，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了。”于是大家的心就安定下来。在困难时刻，毛泽东又会表现出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幽默。记得转战陕北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住进了田次湾，十几个人和毛泽东挤进一座窑里睡。